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位于三巴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
我们在这边学功夫，
我们在这里学画画，
我们在这边学中文。
请来我们的安全处，
紧急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失业率居高不下，大选年在即，股市动荡，经济走向不明朗，如何在年底前理顺你的财务规划，降低投资风险？湾区知名理财顾问 Daniel Loy 将在周日11月13日和12月4日下午3点到5点举办2011年投资税务策略讲座，报名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
嘉信理财一向与时并进，为投资者提供高质素投资体验，现推出嘉信手机程式，让您随时随地管理账户，追踪市场动态及投资买卖。由即日起在嘉信开设账户并存入75000块钱，可获赠最新 Android 手机一部，有多款选择，无需开台合约。今天就致电800-682-0668与嘉信华语专员联络，了解更多您的投资选择。优惠有条件限制， Charles Schwab Member SIPC。
十分之一的亚太艺人都有感染乙型肝炎，如果慢性乙型肝炎未能及时发现，就有可能导致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乙型肝炎是亚洲头三种致命疾病之一，全球有超过20亿人感染乙型肝炎，其中3亿5000人属于慢性感染。我们是一个三藩市乙型肝炎关注团体 San Francisco Hepatitis B Collaborative， 连同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师生以及加州伯克莱分校医务健康工作翻译员组织 Volunteer Health Interpreters Organization 不断合作，免费提供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我们在三藩市设有两个门诊站，分别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 UCSF 医疗中心 UCSF Medical Center at Mount Zion 2330 Post 街，和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六在三藩市华埠公共卫生局 Chinatown Public Health Center 1490 Mason 街。假如你未受免疫，可以带你的朋友同家人一起来接受免费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今天是11月21日星期一晚上8点。那从今天开始，每周一晚上的8点到9点有一档新的节目汤雅读书室跟大家见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了我的朋友 Kalab， 跟我一起来分享一本新的书。Kalab 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好吗？
哎，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下这本书呢，是新上市的《乔布斯传》。那因为Kalab也是自己对设计非常感兴趣哈，他在大学里面是读建筑设计专业的，而且他自己本人还有身边的很多人呢，都对苹果产品很了解，也可以说是苹果迷。好，我们今天要谈一下就是这本书《乔布斯传》，因为这本书呢是在上个月。乔布斯刚刚去世之后呢，就是刚刚出版。那这个出版呢，也掀起了一轮新的苹果热。那我们今天来谈一下，就是这本书。我们大概就是读了下这本书。我们知道，《乔布斯传》作为一本传记来说，那它跟你觉得它跟就是平时的一般我们看到的传记有什么特点，或者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乔布斯传最主要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乔布斯他整个一个在 在人生当中一个心路历程啊，对，他可以看到他怎么样，就是从小时候到他这么的成功，到他去世，那他这样一路走下来，他很多的，很多的像苹果的产品啊，还有他整个一个，一路的，一路的，不管是遇到风雨，或者是遇到就是成功的路上，所带来给大家不同的一个感受。
对对，而且评论对这本书也说，这本书呢不是一本简单的励志书，哈，也是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苹果，实际上它在现在这个时代，在年轻人当中形成了一种创新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从这本书里面呢，确实是，我们可以。我觉得我们这，因为乔布斯的这种，带给我们这些带给我们的这种精神，对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因为评论呢也我们也在网上看到一个这样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说迄今为止有三个著名的苹果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是诱惑了夏娃。一个是砸醒了牛顿，一个现在握在乔布斯手中。从夏娃那里我们学会了欲望，从牛顿那里我们学会如何探索世界，而乔布斯那里从乔布斯那里我们学会了创新。在这本书中呢，我们真的是因为这本书的传记的作者呢是 CNN 的集团的新闻主席，那他也是曾经写过那个富兰克林传还有总统传，一个非常有名传记作家。那我们从他因为乔布斯说实话这在市面上乔布斯传已经很多，这本书是唯一乔布斯授权的。那我们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传记作者呢跟乔布斯亲自见面谈了大概有40多次，2年多的时间，
是，
对，所以我们可以就是从了解到第一手的最真实的资料。我们通过这本书呢，我们先来就是来了解一下，因为现在乔布斯已经去世了哈，我们就是来反思一下他留给世界的遗产是什么。那我们通过这本书来真实的了解苹果，了解乔布斯。那你可以先谈一下，你觉得乔布斯留给世界的遗产是什么？
我个人觉得，其实乔布斯留给世界最大遗产，不只是他的产品而已，不只是不只是 iPod、iPhone 或者是 iPad。
对。
那我觉得，其实他的精神，我觉得乃是他留给我们世人最大的一个遗产，因为他的坚持，他的奋斗的精神，我觉得是我们很多学习的目标。那以至于说，我们可以从他的这样子一个心路历程当中，可以也能够来吸收，也能够觉得说，哦，他是怎么样子走上了这一条路，然后以至于他在世人的眼中是一个成功的价值，一个成功的价值观，以至于就像他过世的时候，很多的人都是这么样的尊敬他，也是对他来说也是对他来说也是这样的哀悼。
是是是，好像在这个世代哈，我们除了乔布斯以外，好像很少看到就是整个社会对一个人这样子的顶礼膜拜哈，对吗？就是好像形成一个像信仰一样，
对
对，深入到年轻人的一代灵魂和心灵里面。
是，
对。那我觉得乔布斯留给我们世人的这个遗产有很多了。对，你像你刚才说到的精神，
对
因为乔布斯他的一生的价值标准就是要听从内心的声音。
对，
这是他从很小到他大学，你知道他大学辍学，一直到后来成立苹果公司，在苹果在商场上起起伏伏这么多年，一直听从自己的声音。哎，你还记得那个他在2005年 Staff 那个毕业演讲会上，就是毕业那个典礼上做了一个演讲。
呀，我记得，这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人心。
对，他就是讲到一些话哈，非常鼓舞年轻人。
是，他说到他之前说到，他说其实他觉得很多的事情都不是掌控在他手中的，可是我觉得他在发表他这样的感言的时候，毕业典礼的这份
演讲
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他的演讲的内容是带着他的感谢。
对，
他不会就是因着 某些事情或是某些某些人的观点而改变，乃至他是这样子一路的坚持。
对，
我觉得他这也是他的，我觉得他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遗产之一，
是
就是可以看到他是这样的坚持。
是的，
他有一个梦想，他有一个理念，他里面有一个声音，他不断的坚持，他不会因着别人说不好，或者是别人看清他，他就轻易的改变了放弃。
是，其实这一点在这个时代很，其实非常难。这个时代其实一个随波逐流的、眼花缭乱的一个世界，特别年轻人在这个世界里面面对的新的事物诱惑很多。那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能不能保守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听自己的内心的声音，一直坚持自己里面的一个决定？好，这个是能够决定你的人生未来是会走什么样的道路。
是。
那当然，乔布斯他自己呢，也是一直这样做。那当时他其实在做那个演讲的时候，也是发现他自己已经得了癌症。
对。
然后他不断的用死亡来提醒自己，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
对。
哈，对。所以他说，生命是有限的，因为生命是有限的，你没有理由不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从这本书里面也看到，乔布斯他自己，就是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作为我们华人来说，生活在美国我们也要就是看一下就是美国人他的从小的教育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的态度，对这样一个天才一样的人物的影响是什么样的。那这个书里面也谈到，就是乔布斯小时候就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就是父母不听话的，然后这么一个孩子，甚至就是学校实在管不住了，就把他送回去了，实在没有办法。
是，
但是非常就是特别的是，他的父母，他的爸爸哈，养父就。学校把他送回去的时候，他没有骂这个乔布斯，没有批评他什么，而是对学校说，如果你这个孩子没有问题，我们确信，如果你不能调动起他的兴趣的话，这是你们学校的问题。我觉得父母对孩子能这样做的话很不容易哈。
是，我觉得这整个就他生长的环境，跟他父母所带给他的教育方式，对他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对，就很宽松。
是。对，
后来就是当他遇到他的新的老师，这个老师呢知道这个孩子很特别，就真的是想尽一切办法调动他的兴趣，以至于后来乔布斯说，没有这个老师的话，我可能会坐牢。我觉得我们一生当中如果碰到这种真的能够懂我们，就是懂孩子心理的，真正懂教育的这样的教育环境和老师，非常非常的难。所以我们从乔布斯的个人成长呢，也反思，就是教育就是理解孩子，就是尊重和发现每个孩子的特点。
对
以至于到他后来那个大学辍学的时候，学校还是允许他去旁听课程。
是，
对吗？
是。还有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勇于去改变。他
有，对，这点非常重要。
他就是不与世人的眼光一样，就是他可以继续的去创新。那他也愿意就是找到就是志同道合的好伙伴，以至于他可以不断的去在他里面的一些想法、一些看法的时候，他能够实实在在的把他的想法、看法也能够来勇于去沟通。那他的这样子一个创新的精神啊，独特的创新的精神，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让我们欣赏的地方。
对，
也是他伟大的一个遗产之一。
对，我觉得他的个人的这种不断追求创新的这种精神哈，评论也说甚至有点偏执，甚至就是有点发疯一样的。
对，
就是所以他就是在乔布斯看来，哈，一个人只有发疯到要真的要有一种改变世界的这种欲望，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世界。对，所以我们每个人不可能都成为一个疯狂的乔布斯，但是我们从他的这个故事里面能学到，就是如果我们里面有 有这种热情，或者是有一些想法的话，我们不妨也就是不要听周围的人的一些这种一些看法，只听我们自己里面的声音来发现自己。说实话，就是真的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时间并不长，
是
对实现自己的价值。
对，勇敢有梦就要去追。
对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哈，《乔布斯传》。
湾区星辰中文电台更强大更完善，由周一至周五早上10点到2点，下午4点到5点，晚上8点到10点，周六早上8点到下午4点，周日中午12点到3点，锁定湾区星辰中文电台，国粤语双频道，丰富资讯，满足所有听众。
餐厅于4周年庆期间，为回馈广大顾客，宵夜隆重推出正宗东北口味，各种烤串、独一无二的老汤、麻辣烫，再加上新鲜扎啤，每天营业至凌晨12点，天天推出特价菜，野生菌肉片、干锅田鸡、灰树菇，还有东北特色菜、东北酸菜白肉、尖椒干豆腐、锅包肉，还有各种手工自制东北点心、手擀面。地址位于古平脑中信广场，联系电话4082533998，4082533998。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特聘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将他送到少林门。报名热线650-548-9988，650-548-9988。
姐姐，这个冬天去哪儿玩好呢？
当然是天下第一灯嘉年华啦！有几十组高楼般的巨型彩灯，天坛、金门大桥、埃菲尔铁塔、恐龙迷宫，一天逛遍全球啊！有的吃，有的玩，有的购物，有表演，40万人的节日盛会，美国首次热爆湾区了。
我知道，地址是 Great America Parking Lot， 时间是11月25号到1月2日，天下第一灯。让你过一个不一样的冬天喽！
票价是12元正，老人、儿童、团体均享有优惠。网址是 www.globalwonderland.org， 电话是1-888-768-7469，1-888-768-7469。
哇，这个冬天真的是太棒了！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loyd，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善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啊！这里是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汤雅读书室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呢是《乔布斯传》啊。刚才呢，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说我们从这本书里面也可以学到乔布斯带给世界一个什么样的遗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下。从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苹果公司的发展历程，还有它的产品的一些特色。那我们知道苹果公司呢是乔布斯当时大学辍学以后呢1975年在父母家里面的车库里面成立的一个小小的公司哈。当年在75年的时候，他和他的高中同学沃兹拼装了第一台个人电脑 Apple 1，当时第一笔生意呢就赚了$8000。
对
对，
哦，汤雅，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哇，他在4个月以后呢，那个 Apple 的第二代就出生了，而且他就是在1980年的时候呢，那个销售量真是达到780万美元，然后从那时候呢到1978年又增到了1.17亿美元。
对，
所以当时就当时的时候的股票还上市了。那时候你猜乔布斯几岁？
我非常年轻哈，我记得是20出头吧。
对，他才25岁哦。
哇，
对啊，二十五岁，
今年多大了？
哦，不用讲我了。哦，他一夜之间的资产就达到2.175亿美元。
对对。
所以这26岁的时候呢，他就上了《时代》的《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对啊，想想那个时候才是1978年哈、哦。
是。
1978年，我们都还没有出生。对，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电脑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海就是非常陌生的稀奇的一个东西哈，
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科技，对，
对，新科技，完全是新科技，对，
是，嗯，
那后来就是当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哈，这个苹果公司已经发展作为一个新科技的公司已经发展很大了，然后那乔布斯自己还蛮有自知之明的，他觉得自己不够成熟来好来掌控这个公司，所以就
是
他就请到那个百事可乐公司的那个 CEO 叫什么？
他的名字叫做
斯卡利，是，
对，斯卡利，他还担任苹果的 CEO。那我觉得他这么年轻，才二十多出头，所以他是用了一句名言来煽动这个斯卡利来加入他。那他这句名言就是说。你是想要卖一辈子的糖水呢，还是要跟着我改变世界？
对，其实这句话已经是快二十多年的时间哈，然后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这句话，当时他煽动这个斯卡利的这句话都是一个名言。
对，哦，
真的是这一句话就是让他离开那个百事可乐，来到这个苹果公司。
对，哈，
但是当这个斯卡利来到这个苹果公司的时候，说实话他在管理上还是蛮厉害的。然后但是作为一个创业型的科技公司来说，当他来到以后呢，其实后来一段时间苹果公司都没有推出新的产品，对吗？
对对，其实我觉得其实就光讲创业这件事，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说需要挑战性的一个工作，何况是一个电脑一个新的科技的发展，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是相当挑战的。
对对，而且当时就是到八十年代末的时候，那个时候惠普和英特尔已经群雄追路哈，在市场上竞争已经非常激烈，
对，
所以苹果公司他们面对的挑战也蛮大。
对，是的，他们其实后来其实在大概85年的时候呢，就是苹果的内部呢其实已经一团糟了，听说他们的内部的斗争也非常的大，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贾布斯也离开了苹果。
对，我觉得对于一个创业型的科技公司来说，要有核心技术、创业的激情，还要有非常科学的管理。可能在一个新的这种科技公司里面，特别像乔布斯这种个性非常强的人，好，很偏执的，然后和斯卡利这样子的职业经理人，他们肯定有些理念上的一些矛盾，
对，
使得最后就是关系越来越激化。后来董事会就站在斯卡利这边，那乔布斯就被他自己的公司给开除了，这样。
对，我觉得这个对乔布斯来讲真的是一大个打击吧。我觉得从自己创办的公司里面被踢出来，
是
这个是
对，就当时是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
是，可是我觉得他的精神就是在于说他没有，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感觉，就是说，好，那我就从此就是，站不起来。
是，
他马上就立刻了，成为另外一家公司，叫做 Next。
哦，对，
对，那他那时候，他也是在跟另外一名工程师和一起来合作的时候嘞，他们就是不断的开发新的技术，因为这就是他的。这就是他的梦想，所以他里面的声音就是他就是想要来开发这样新的一个产品。
当时 Next 他们开发的产品主要是做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那个时候也是朝电脑的方面继续就去发展。那
他们开发了一些非常新的一些软件。
是。比如说我他们在 Next 的时候呢，他们开发了那个 OXX 系统， 那基本上就是现在的 iOS 的基础。那 iOS 呢，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苹果的、苹果的这些软件，好比就是Window 的 XP， 就是这些软件系统。对。
所以说 Next 那时候开发的那个软件平台就一直用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苹果产品上面。
是，这个名字虽然改了，可是从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从 Next 的公司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所以虽然乔布斯被他的公司 lay off 掉，但是实际上他做的后来他做的工作都是给未来的苹果打了一个基础，这样。
是他后来又回到了苹果公司。对，因为到时候当那时候在1997年的时候，其实 Next 还是算是走到了困境，所以当时乔布斯以1.12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苹果。
这样子。
对，以至于乔布斯也回到了苹果。那至于他在苹果以后呢，他把他里面的很多的工程师，还有里面他的一些产品也带回了苹果，以至于可以创造出现在苹果的一个平台。
这样子。所以说在1997年的时候，可以说是苹果公司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哈。
是是是。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97年的时候，一度苹果的股票跌到了13块美元，几乎要崩盘了哈。
对，那是不太好。可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其实在危机当中就是有这样一个转机。对，我觉得其实可以看到说乔布斯另外一点就是他真的是就是努力往前冲的这一些。
是97年的时候也正好是全球就是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是科技泡沫，包括我们亚洲金融危机。
是，
其实那个时候那段时间世界经济情况并不太好，是吧？
是。他说他乔布斯在这个当中讲到说，他说他在离开了苹果的12年，他说他觉得也不是坏事。你可以看到他是多么的乐观。对他来说，其实他自己说被苹果公司炒鱿鱼是最好的事情。
对对，我觉得这个一般人很难做到。
是，
等他自己回忆的时候，他其实我觉得是蛮让人敬佩的，就是当他就是在2005年斯坦福演讲中说，大学辍学是他一生中所做的就是最棒的一个决定。
对，
然后又说被苹果公司开除是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他的苹果从1984年初的麦金塔，就是 Macintosh 的，一直到现在的 iPad， 都是一个端对端的软件一体化。
这个也是苹果公司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核心的理念，是吧？
是是。而且他们在他们的苹果的产品上面都力求完美，这一点在设计上面，不管是在设计或者是在各个的层面上面，他们就是有就像这样子的热情跟执着在。对，
你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是端对端软硬件一体化吗？通俗一点。
端对端软硬一体化基本上来讲就是比方说好了，你有一个 iPod 或者是 iPhone， 那你要用它里面的东西，你要放一首歌，那在电脑上面你就一定要有它的软体存在。
这样子。
以至于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跑出它的框框。所以比如说你要放一首歌，那你就要用 iTunes。iTunes 相对的也是苹果的产品。
对，
以至于说残酷一点来说，你就是一定要用它的东西就是了。
这样子。
对。
苹果，其实苹果我觉得最抓客户的心还是它的设计，对吗？特别对年轻人来说。
对，我觉得它的设计在它这整个风格上面让人家真的是觉得他们是用心极致的。对，不管是他们的从 iPod 到他们的 iMac，
他们的设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简洁。你从设计的角度来看，怎么来理解苹果的简洁？
我觉得苹果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设计理念呢，就是说他们的核心跟壳外的灵魂表达 达是一致的，这也是他们产品的精髓所在。对，他们不只是在看于一个产品的外观，而是里外兼顾。
对，那而且苹果公司的，我们知道它的风格是很简洁，但是它的简洁也不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简单。
对，
苹果公司它的设计理念是大繁极简。
是是，大繁极简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设计的理念。
对，它放在客户面前是非常看起来非常简洁的。
是，
对，但是背后是有很复杂的那个设计的程序。
是。
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关东风情餐厅于四周年庆期间，为回馈广大顾客，宵夜隆重推出正宗东北口味，各种烤串、独一无二的老汤、麻辣烫，再加上新鲜扎皮，每天营业至凌晨12点，天天推出特价菜，野生菌肉片、干锅田鸡、灰树菇，还有东北特色菜、东北酸菜白肉、尖椒干豆腐、锅包肉，还有各种手工自制东北点心、手擀面。地址位于古平脑中信广场，联系电话408-253-3998，408-253-3998。
我走感恩节圣诞情捐罐头送爱心，
爱能改变一切。由全福会主办的圣诞慈善音乐会，12月10日星期六，邀请您与著名歌星王子雷 Elisa 刘心如在 Cupertino Flint Center 度过美好的夜晚。
票价由10到100元不等，湾区各大中文书店均有售票，洽询专线510-936-9769，510-936-9769，
或网络订票 www.lovechangeseverything.org www.lovechangeseverything.org。
我只愿
新家吗？我好喜欢哦。
对啊，这里环境好，学区好，终于买到了我们的新家。
这都要谢谢我们的房地产经纪人李文 Juliana Lee， 他有近30年的房地产经验及成功的市场分析能力。
Daddy， 赶快带我们去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吧。
我是李文，请来电650-857-1000，希望有机会为您服务，让您的梦想成真。
姐姐，这个冬天去哪儿玩好呢？
当然是天下第一灯嘉年华啦！有几十组高楼般的巨型彩灯，天坛、金门大桥、埃菲尔铁塔、恐龙迷宫，一天逛遍全球啊！有的吃，有的玩，有的购物，有表演，40万人的节日盛会，美国首次热爆湾区了。
我知道，地址是 Great America Parking Lot， 时间是11月25号到1月2日，天下第一灯。让你过一个不一样的冬天哦！
票价是12元正，老人、儿童、团体均享有优惠。网址是 www.globalwonderland.org， 电话是1-888-768-7469，1-888-768-7469。
哇，这个冬天真的是太棒了！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来，这里是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汤雅读书时间。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Kalab，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乔布斯传》。那前面呢，我们谈到哈，乔布斯留给世人的遗产，苹果公司的发展历程和产品特色。那我们也谈到乔布斯本人的成长历程和他的性格。我们在苹果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到苹果公司的产品不断有新的产品面世，一直到今年10月份，乔布斯逝世，还最近乔布斯传上市，不断的掀起一轮又一轮的乔布斯传。那我们在媒体上也看到，对这个乔布斯呢是有很多像神话一样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种解读哈。 那在乔布斯去世的时候呢 ，CNN 也做了一期特别的节目，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把乔布斯神化了？那我们在读到《乔布斯传》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禁的想来问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在把乔布斯这个人神化了？
嗯，我个人觉得其实乔布斯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对
他在各个方面，不管是在他的个性设计，或者是他对这些产品上的独特的一些见解来讲，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特别会谈到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以看到说其实很多的地方我们了解到说其实乔布斯其实不只是我觉得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他更是一个非常就是用心的人。
对，其实我们就是在我们不断的在把这个苹果和乔布斯这个人联系起来，哈，就觉得苹果就是乔布斯，乔布斯就是苹果。那其实我们从这个苹果公司的发展到今天，一直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历程的话，我们发现就是乔布斯背后其实是有一大批世界级的非常聪明的一些设计师和工程师，是有一个团队。
对，对，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工程团队其实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里面的人和。
对，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明，在这地方他能够找到一批跟他有同样志向的人，以至于说他在设计团队还有整个管理的方面他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在内。那我觉得在地利方面我觉得在他的家庭的背景跟他的求学过程当中也对他有非常非常的影响。
对他的养父母给他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
是，
对，而且在说我们是不是神话乔布斯这个话题上呢，有的人也提出了这个制度的问题，
对，
比如说在美国的这个制度，哈，包括这个市场经济这个大的环境下面，那成就了这个科技公司的一个神话。比如说有很多人就说到，如果是同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天才，可能在中国的话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成就。
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本书里面讲到，就是说他，在大学求学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之前讲，他有一些课他真的不想要上，他最后学校也没有办法拿他无可奈何，可是学校居然可以让他以旁听的方式，
对，
就是让他在旁边听他喜欢听的课，
是，
以至于他可以来学习并以接收到这些知识。
对，
我像这样子一个对他来讲，对，是在别的地方很少会有的事情。
对，他当时在大学里面听的那门课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是一门书法课，对吧？
好像是。
所以他后来说他听到的这门书法课对他后面就是开发这个个人电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对，我特别是觉得说在天时的方面呢，他在他生长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1980年的时代，1990年的时代，
对，
正好是个人电脑
的
一个科技的一个开始的时代，
是，
特别是在90年代的时候，IBM 啊，像是微软啊，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在创作个人电脑的方面，
是，对，所以当他成立苹果初期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在 PC 市场还有就是电脑市场上已经有 IBM 和英特尔还有微软，已经是一个群雄坠落的一个市场形成了。但是在这些科技巨头他们忽视了这个微处理这一块，以至于给乔布斯这个年轻人呢留下了一块创业的空间。
是，对，而且他可以在他的车库里
对，
可以跟朋友想一起来创业，然后在啊这整个的时间上来讲，他可以推出他个人的产品，
是
就是他跟他伙伴的产品，以至于他可以来创有这样一个创新的产品来被市场来接受，我相信不管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真的是塑造了今天贾布斯的成功。
对，而且像我们现在也生活在硅谷这个地方，
是
像硅谷整个的这个大的科技园区里面，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因素。
是
硅谷这个非常有魅力的这个地方，也吸引了来自于全世界的非常优秀的科技人才哈，跟苹果一起发展。那其实谈到这个创新呢，我们不否认啊，就是苹果产品在很多方面确实是有它的创新的 idea， 不断的推出新的产品啊，在市场上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是，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就是这个苹果产品的一些 idea 和一些技术，其实之前在别家或者是别的人已经想出来了。比如说这个触摸屏呢，其实诺基亚在早在 iPhone 之前呢就已经想出来了，不过是他们动作太慢，还没有开发出来。
是，我想就是我觉得贾布斯他厉害的地方是他的眼光很精准，
对，
他看到了这个市场跟这个先机，
对，
他立刻就投入。
嗯哼，其实我们包括在中国或者是台湾、香港、美国，其实可能也有很多技术在大学里面、研究所里面或者是实验室，已经有非常新的技术，可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
是
，Jobs 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可以把那个 idea 马上转化为。就是真实的一个产品，
对，对，我相信就是不管是他的就是执行方面，更是带了就是有丰富的想象力，以至于他很多的点子，或者是他身边很多伙伴的点子，都能够马上立刻创新，而抢在许多的不管是产品的面头、竞争面对手的面前，
对对，零售连锁行业也会描绘了一个新的行业的画面。
是，
嗯，
是我听说好像在内地，还有仿造的苹果连锁店。
真的吗？真的吗？我不知道哈。对啊，我觉得一个就难怪说乔布斯是这个时代的伟人，真的是的确是改变世界的一个人哈。
是，
一个人彻底改变六大行业。
对，
那。我们也知道乔布斯本人呢是非常就是热心于禅修他因为几次都去过那个日本京都禅修，我记得是他说在禅修的时候他更容易专注自己，更容易培养自己的那种专注力。
是，
是，所以他就是这种禅修帮助他就是过滤掉任何分散精力或不必要的事情，也培养他那种简主义的审美观。
是，
嗯，
我觉得除此以外，我觉得他的个性，他更像一个就是探路者，一个冒险家。那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就觉得说他真的是很会，像真的有狗的鼻子的灵巧力，就是非常他的嗅觉非常的敏感，他以至于他可以很快的吸收他就是不只是身边或者是整个世界的动态，
对，
还有整个他可以很容易的嗅就是嗅到风中有什么味道，
对，
以至于他可以对整个未来或者整个科技的趋势然后可以算是先知，
对，先知先觉。
对，
我记得他在一个就是那个iPod 新品的发布会上有一个细节是他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音乐吗？
是
然后每个人都需要音乐，然后我们现在没有这么一个他就分析了一下现在这个音乐市场唱片业、软件、硬件看起来没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就是一个集合体。
对，
那他觉得这个 iPod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东西。
是，我觉得他这样子有这样的先见，以至于可以像现在这么多Apple 的产品都可以连续的就是连贯贯通来使用，我觉得这也是厉害之处，不管是影音的处理或者是音乐或者是各个的就是像电脑、电话他们都可以互相就是互相能够活用的方面来讲，就是他可以发现说其实里面的产品可以看得出他对设计的敏感， 他对里面的完美的主义，还有他的想象力。他曾经说过，他说我要把我的电话这个 iPhone、做到连那个按钮都会想要有人来舔，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可以说是这样的完美。
对，他就是把技术和那个人文艺术结合在一起。
是，
他确实是这样，因为他作为一个iPhone 的作为一个苹果的 CEO 总裁掌门人哈，他经常亲自就是去那个邦尼的设计师啊，亲自过问每一个这个电线插头，
对，
甚至一个电就是一个小的按钮的一个设计，他都要亲自过问。
对，他都是要把它做得非常的完美。
对，那我们也看到就是Jobs 他的个人的这些性格啊，包括他非常的狂热偏执，对完美的追求，而且他对未来的市场有一种先知先觉的判断力。那同时他也有艺术家的这种一种敏锐哈。然后他在苹果公司呢，在97年之前和97年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管理能力在这30年之间的一个沉淀和起伏。
是
啊，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乔布斯传》。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ANA Anna 家具公司30000多尺的展厅，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赛后最新店在11月25日隆重开幕，地址是在5353号 Almaden Expressway Unit C25，电话是408-266-3288 408-266-3288，总店地址是在3011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teo Hillside 购物中心对面。 Anna 家具公司湾区2间展厅，竭诚为您服务。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正宗的北京酸奶已来到湾区，每天选用加州鲜牛奶和活性乳酸菌、益生菌精心发酵而成，低脂低糖，酸甜爽口，壮如凝脂，回味无穷。无论正餐或休闲，来一杯原汁原味的北京酸奶。
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多种口味供您选择，请到各永和超市专柜购买，其余6家分店遍布湾区，详情请致电18003526698查询。
唯一正宗的北京酸奶，请查询18003526698。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来，这里是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汤雅读书时间。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Kala，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乔布斯传》。那前面呢，我们谈到哈，乔布斯留给世人的遗产，苹果公司的发展历程和产品特色。那我们也谈到乔布斯本人的成长历程和他的性格。我们在苹果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到苹果公司的产品不断有新的产品面世，一直到今年10月份，乔布斯逝世，还最近乔布斯传上市，不断的掀起一轮又一轮的乔布斯传。那我们在媒体上也看到，对这个乔布斯呢是有很多像神话一样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种解读哈。 那在乔布斯去世的时候呢 ，CNN 也做了一期特别的节目，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把乔布斯神化了？那我们在读到《乔布斯传》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禁的想来问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在把乔布斯这个人神化了？
我个人觉得其实乔布斯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对
他在各个方面，不管是在他的个性设计，或者是他对这些产品上的独特的一些见解来讲，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特别会谈到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以看到说，其实很多的地方我们了解到说，其实乔布斯其实不只是我觉得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他更是一个非常就是用心的人。
对，其实我们就是在我们不断的在把这个苹果和乔布斯这个人联系起来，就觉得苹果就是乔布斯，乔布斯就是苹果。那其实我们从这个苹果公司的发展到今天，一直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历程的话，我们发现就是乔布斯背后其实是有一大批世界级的非常聪明的一些设计师和工程师，是有一个团队。
对，对，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工程团队，其实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里面的人和。
对，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明，在这地方他能够找到一批跟他有同样志向的人，以至于说他在设计团队还有整个管理的方面他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在内。那我觉得在地利方面，我觉得在他的家庭的背景跟他的求学过程当中，也对他有非常非常的影响。
是，
对，
他的养父母给他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
是，
对，而且在说我们是不是神话乔布斯这个话题上呢，有的人也提出了这个制度的问题，
对，
比如说。在美国的这个制度，包括这个市场经济这个大的环境下面，那成就了这个科技公司的一个神话。比如说有很多人就说到，如果是同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天才，可能在中国的话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成就。
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本书里面讲到，就是说他，在大学求学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之前讲他有一些课他真的不想要上，他最后学校也没有办法拿他无可奈何，可是学校居然可以让他以旁听的方式，
对，
就是让他在旁边听他喜欢听的课，
是，
以至于他可以来学习便于接收到这些知识。
对，
我像这样子一个对他来讲，对，是在别的地方很少会有的事情。
对，他当时在大学里面听的那门课，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是一门书法课，对吧？
好像是。
所以他后来说，他听到了这门书法课，对他后面就是开发这个个人电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对，我特别是觉得说在天时的方面呢，他生长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1980年的时代，1990年的时代，
对，
正好是个人电脑
的
一个科技的一个开始的时代，
是，
特别是在90年代的时候，IBM 啊，像是微软啊，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在创作个人电脑的方面，
是，对，所以在当他成立苹果初期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在 PC 市场还有就是电脑市场上已经有 IBM 和英特尔还有微软，已经是一个群寻坠落的一个市场形成了。但是在这些科技巨头他们忽视了这个微处理这一块，以至于给乔布斯这个年轻人呢留下了一块创业的空间。
是，对，而且他可以在他的车库里 可以跟朋友这样一起来创业，然后在啊这整个的时间上来讲，他可以推出他个人的产品，
是
就是他跟他伙伴的产品，以至于他可以来创有这样一个创新的产品来被被市场来接受。我相信不管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真的是塑造了今天贾布斯的成功。
对，而且像我们现在也生活在硅谷这个地方，
是
像硅谷整个的这个大的科技园区里面，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因素。
是
硅谷这个非常有魅力的这个地方，也吸引了来自于全世界的非常优秀的科技人才哈，跟苹果一起发展。那其实谈到这个创新呢，我们不否认啊，就是苹果产品在很多方面确实是有它的创新的 idea， 不断的推出新的产品啊，在市场上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是，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就是这个苹果产品的一些 idea 和一些技术，其实之前在别家或者是别的人已经想出来了。比如说这个触摸屏呢，其实诺基亚早在 iPhone 之前呢就已经想出来了，不过是他们动作太慢，还没有开发出来。
是，我想就是我觉得贾布斯他厉害的地方是他的眼光很精准，
对，
他看到了这个市场跟这个先机，
对，
他立刻就投入。
嗯哼，其实我们包括在中国或者台湾、香港、美国，其实可能也有很多技术在大学里面、研究所里面或者是实验室已经有非常新的技术，可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
对，对，我相信就是不管是他的就是执行方面，更是带了就是有丰富的想象力，以至于他很多的点子，或者是他身边很多伙伴的点子，都能够马上立刻创新，而抢在许多的不管是产品的面头、竞争对手的。
在早在1975年的时候，他们开发第一部个人电脑 iPod 1的时候，其实这个电脑是他的同伴叫沃兹。跟他一起想出来的，那更多可能是沃兹的点子，因为后来听说在 Apple 的时候，他进到 Apple 公司的时候，沃兹的他们要那个员工有一个牌子，那然后那个沃兹是 number one。好，因为这个 idea 是他想出来的，然后 Jobs 就很生气，结果 Jobs 说我是 number 零，他的工号就是 number 零，所以他也是蛮那个较真的一个人哈。
是。
然后也谈到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科技人士哈，他们写到一些文章说就是其实你看这个 iPhone 哈，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其实里面它的东西呢，好，不是苹果公司的专利呢，不是它的创新呢，比如说 iPhone 里面也有最重要的这个硬件，比如说集成电路、锂电池和无线射频芯片，这三块其实是作为一个就是掌上智能手机电脑的话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
这些都不是苹果的它独创的一个专利。
对，少了一个都不行。
对，
可是这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内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科技，但是我觉得他们却是创新的把这三样科技组合在一起，
对，
而使得今天有这样子一个苹果的产品。
是那大家知道这个苹果在2003年的时候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是因着这个 iPad， 是吧，这个音乐 iPad， 对，那其实这个 iPad 这个点子呢最早是在苹果公司的设计师鲁宾斯坦想出来的。
是，是，我想说其实可以看得到说很多其实苹果出的产品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点子，其实也不一定是都是贾布斯他个人想出来的，乃是但是贾布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真的是很快速、很迅速的可以把这些东西组装起来，以至于别人的点子或者是别人的想法，他能够更有创新力的把它推出来在市场上，以至于大家可以来接受。
是，哎，我突然想到这个书里面，有一章叫设计二重奏，是他跟他的就是设计伙伴伊夫这个人，就是伊夫就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公司大家只知道乔布斯的话，会让别人以为我们的公司非常脆弱， 所以啊，就是他，我们在试看这个乔布斯是不是被神化了。所以当说实话，就是我相信乔布斯虽然现在已经离世，可是苹果公司还会走很远，就是因为苹果公司不只有乔布斯一个人。
是，我相信他们的理念会继续。而我觉得其实，在某些方面来讲，乔布斯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嗯，
对，而且在书内也讲到，就是他跟他妻子的感情。
对，他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
是
啊，我读到一段非常让我感动的一段，一个就是乔布斯写给他妻子的结婚20周年的情书。那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来读一下他写给他妻子的这段情书，让我们来认识一个有感情的有血有肉的乔布斯哈。这段情书的一部分吧，是这样写的，说20年前我们不太熟，只是跟着感觉，你把我迷住了。我们在阿瓦尼结婚那天，天上飘着雪。这么多年过去，我们有了孩子，经历过好日子、艰难的日子，但从来都没有过不好的日子。我们的爱长长久久，与日俱增。我们一起经历这么多，现在我们又回到了20年前开始的地方，只是变老了，也更明事理了。
他讲到说，皱纹在我们的脸上、心上都留下了痕迹。现在我们感受了生活中如此的欢乐、痛苦、神秘、和神奇。我们仍依然在一起，我对你的爱未少过一分。
哇，对啊。我们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非常有时候甚至暴躁的一个乔布斯，
是，
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感性的哈，非常真实的一个乔布斯。
对，我相信他真的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
是，虽然说他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眷恋，也带着这个遗憾，已经离开了世人，离开了他家庭和离开我们，但是我相信乔布斯留给世人的这种精神、这种热情和这种一份遗产，会永远在一代人的心里面会留下一个很深的痕迹。
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敬重他。